大家好，我是午夜咆哮。我们那个上一期节目好像是说三天更新一期，对不对？后来我们发现这他妈根本做不到嘛，所以就改为半年更新一次了。其实这一次更新主要是收到一封新的邮件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，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是老夏，我的朋友阿凯曾问我，老夏，你对爱情有过什么向往吗？我对阿凯说，我希望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，而他也可以听到我的。说来有点好笑，我排斥现在流行的滥交和约炮的文化，以及在公开场合谈论性爱啊这种事，还有大部分开放思潮中关于这类的东西。我始终认为喜欢一个人啊，是一件极其隐私极其珍贵的事情，它不适合拿来当开玩笑的谈资或者拿去炫耀，也不该成为一件可以随便玩乐的事情。我讨厌轻浮浮夸的一切事物。我是比较传统了，也比较古板。从小我没有给女孩子写过情书，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，也没有摸过女孩子的胸部或者大腿。我不是同性恋了，只是我时常觉得贸然这样做，女孩子应该会很难过吧。19岁的时候，我交了人生的第一个女朋友，一个可爱的女孩子。一个月她和我表白了，她很温柔很贴心，而且是一个高材生，常常带我去吃各种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美食。我是喜欢她的，我愿意为她唱歌。可是后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我们好像根本就不适合。我喜欢的乐队、书籍和电影，他好像都不是太喜欢。我的观点，他常认为太偏激或者太古板。我好像有点不知所措。其实啊，我也为他们改变蛮多的，多到有一天我和阿凯吃饭，他竟然认真的对我说，老夏，你好像变得有点平庸了。我只能对阿凯惨笑。我知道啊，其实我都知道啊，可是从来没有人可以教我该怎么办。在一起的600多天之后，我和他分手了。那一天晚上，我整晚都做着无法名状的噩梦，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愧疚和痛苦。我一直在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彼此的声音。后来那个女孩子反而和我说，一段感情的成功与否不在于最后有没有在一起或者终老一生，如果你在这段感情中获得了成长，对待自我和生活更加明朗，这就是一段成功的感情。他和我说，我们在一起之后他也有了收获，我才感到安心。一年后我遇到了刘培林，后来阿凯总是叫刘培林林哥，因为阿凯一直很羡慕会弹钢琴的人，而刘培林钢琴师弟是一个蛮厉害的钢琴演奏者，他一直很尊重刘培林。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学校的一次 live house 上，那一天我记得是阿凯托我过去的，所有什么独立音乐乐团来演奏。其实我一直都对什么独立音乐不是很感冒，总觉得他们大部分都属于那种自娱自乐类型的，但阿凯那傻逼跟老子吹什么有一个比苏打绿还屌的乐团来的。结果那天晚上音乐没怎么听，我却认识了刘培林。 我记得我刚刚走进 Lab House 的时候，就看到刘培林一直盯着我看，我转了几圈他还是盯着我看，这个女孩子好像一直想走过来却又犹豫不决。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杨德昌电影里面 NJ 和他女朋友阿瑞第一次相遇的时候， NJ 也是一直看着阿瑞怎么也不过去，最后还是阿瑞主动到 NJ 面前说，你要和我说话就快点哦，我都快被你急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走到他面前和他说了声嗨。刘培林眼睛一亮说，嗨学长，我认识你哦。他一说我才想起来，啊，刘培林，吉他社那个一直冷得像雕塑一样的那个钢琴手。其实我已经加了刘培林很久的微信了，但是我自己都忘了。那一天晚上阿凯听了第一首歌就嘟囔的真他妈垃圾就走了，我却和刘培林聊到了凌晨散场。那一天晚上我真的很开心，我又想起我对阿凯说的，我希望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，而他也可以听到我。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和刘培林的一切都惊人的相似，我们爱读一样的书，我们爱一样的导演，爱一样的音乐，妈的怎么回事啊。其实我没有感受到什么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这种感觉，我还挺冷静的。和刘培林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会有一点点脸红心跳，但是一切都很自然。我觉得我找到了我自己，刘培林却好像是另外一个我一样。后来我们有过几次约会，像两个高中生一样，不敢拥抱也不敢牵手，但是和他的交流总是让我很快乐。所以我对阿凯说，我好像能听到他的声音。梵高在给提奥的信里写道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，但路过的人只能看到烟，但是总有那么一个人，总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到这团火，然后走过来，从你叫什么名字开始，后来便有了一切。刘培林，我想告诉你，你是一个很珍贵的人，我从未深奥过我的生活里会出现像你这样的人，也从未想过会发生这一切。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我的声音，看到我心里的火吧。刘培林，谢谢你的出现。
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，一角怎么会湿淋淋，向后为青春东西里，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，天涯有人在等你，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，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，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，千万记得天想不去计量你的心有多 福的路有多少阻碍，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，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。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。